各位师兄晚上好，郭老师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入笼切心探玄这个课程就开始学习。上节课讲了那个藏识境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诸识啊是怎么升起来的。讲到偈颂前面这一段经文都讲完了，今天是从这个偈颂开始，连这个一二门其实是一个一起的总结。那郭老师就请你接着来吧。
好的，上一次说到的是第二门，第二门的一大段，这一大段里面的话，整体来分可以分成两段，前面的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八识到底是怎么辗转来回的，升起啊是怎么升起的，有什么特点，说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咱们应该怎么办啊？咱们应该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分别，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修，怎么样修，就是说了是两段，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这是这一段，刚才没有声音哈，是第二段，就是说，以眼识为例，说了有四种因缘，所以呢会有眼识。这四种因缘就是，自心现摄受不觉，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起的各种的境界啊，然后一直取舍，认假作真还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无始无明，有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所以说呢，他见到色呀，他就会认以为真，他见到色就会认以为真，然后呢，就会把它还会埋藏在心中，作为一个种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分别，他一直在分别，一直在记住。还有一个就是他要见种种色相，就是这四种因缘，所以会有这个眼识。这四种因缘呢，都是在藏识这个为基础来升起来的。就像眼识一样，就像眼识这样的有四种因缘一样，所有的这些根呐境界啊，都是这样升起来的。但是这些境界呢，这些就是这些识啊，这些境啊，它就像是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这个是怎么个回事呢？它就像是明镜现色相，就是可能应该是有一种是同时的具现，还有一种是渐次的产生，这两种都是会有的，这两种都是会有的，同时具现和渐次产生。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就是凡夫啊，他不了解这一切是梦幻泡影，一有外境的风一就是一动啊，外境的风一动啊，就影响他的心，然后呢，识浪就不断，然后呢，他有一个实在的声音，有一个他的造作，然后又有一个他造作所结成的果，就这样，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这样的深入寂着，深入寂着，就这样而升起来了五识。这个五识，升起来了五识，然后呢，因为有这五识，有限量，所以说呢，他要分别它，分别这个都是识的什么呀，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样就有了意识，这就是前六识，所以呢，就会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各自的意志，简单来说，彼身转就是我们各自的意志，彼就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这是自心的妄想分别，这个来回的转，来回的换，你想想境界有变化，自身也有变化，自己的认识也有变化，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变化。那个修行的人呢就不知道，他以为只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六识，那么我呢就是把前面的六识断掉就可以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微细的习气，是他这个地方呢，不是你就是不跟境界接触就能够灭得掉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以为断了境界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他的习气种子没有灭，习气种子就是还是说的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东西没断这不行，习气种子不灭，所以不灭，以境界转摄受不具故灭，以境界转摄受不具。他因为这个境界没有了境界了，所以当时的时候起不了这个认识的，他以为是灭了，实际上是没有灭的，就是这样闭合外境不接触了，然后就灭了。他以为是灭了，实际上这不是灭，这是就是说这个只是说暂时的。就这个地方上是很微细、很微细的，只有如来啊，还有诸地菩萨能够知道，能够了知这个声闻缘觉外道啊，他们就不能够知道。然后呢，就是如来和诸地菩萨他们是怎么修的呢？ 他们是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的妄想虚伪，所以他不在这儿抉择抉择分析。他呢就是能够见到自心妄想流住，就是他能够微细微细的这些呢都知道，这些都不可得。就这样的话，他会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得这些灌顶，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自在无碍啊。他的这种的境界啊，是超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他超越了这些妄想之想，他离开了两边，简单来说就是离开了两边，所以呢他能够超度自己的这个生死忧海。生死有海，然后呢，就是解脱吧，所以他就解脱，就大概的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说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面这两段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自心现摄受不觉，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关键是这一个，这三段我就挑出来了，这三段就是说是凡夫外道，还有就是这个声闻缘觉，他们呢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就是自心现摄受不觉，就是说对于这个外界所现的这一切啊东西啊，他不知道是虚幻的，他就在这里取舍，然后呢他还有这个取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取舍分别。这样的一个习气，任假作真这样的习气，所以见什么着什么，这就是无过色习气。过色习气就是遍计所执。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记着，一直在记着，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都没看懂。我列了一个单，你看你这样能不能懂？你就是熟悉不熟悉以前的这些因缘？咱们去上一次讲过有9种缘和4种缘。稍等，我再贴一下啊。从眼识来说的话，4种缘就很好说了。4种缘就是因缘相续缘、所缘缘和增上缘。我把这个给贴上来，你看看啊。我这样列的话，这样列看你能不能看明白。你要是对前面说的这几种缘呢，能够有了解的话呢，对这个就容易。就是我把这4种缘按照这个就是咱们所知道的那个四种因缘和9种因缘把它列进来。如果是4种因缘的话，就是说无始过色虚伪即相当于次第缘，所缘缘就是相当于自心现摄受不觉，增上缘是记着实性自性，就是这个因缘次第缘所缘缘上所缘缘和增上缘，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举过一个种子，它成为一个树，那么它要有一个因呐，这个因就是种子，然后呢，它要它一直在生长，一直在生长，它有这个生长的能力，这个就是次第缘，所缘缘就是它需要有这个土啊。需要有土啊，但是它不光是有土这样的东西，而且它可以变成一个大树，它可以变成一个大树。所缘缘就是它能够变成一个大树，还有一个是，喂，没时间接电话啊。还有一个是增上缘，增上缘就是这个容易行者，就是能够促进它开花结果的这个果的条件。你比如说像这个阳光啊，像水分呐，这些都是能够促进因缘生长的，能够促进这个种子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这叫增上缘。这是4种因缘。这4种因缘是一种解释方法。那么从这4种因缘看看，我们这个轮回的大苦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住识境界，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住识境界它有一个因缘，就是你要见种种的色，你有一个要见，你总是要见种种色，这是一个因缘。然后它有一个无间断的一个无始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呢？第二个条件就是你无始虚伪过色习气，就是你有无始无明的在。还有所缘缘是什么？就是你认假作真，你真以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真有一个色相能见，你是想见一个色相，而且你真认为有一个色相能见，这就是自心现摄受不觉。自心现摄受不觉，从字面上翻译，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境界是你自心所现，是虚妄的，是虚假的，但是你不知道，然后呢，你以为是真的，你就在这里取舍。这个简单来说，这个自心现摄受不觉，它的重点在于取舍，就是摄受这2个字儿。摄受就是取呀，舍呀，就是拿呀，或者是收啊这一类的，这就叫摄受。你一直在这儿就是取舍，一直在这取舍，就是这个。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因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妄加分别它呀，你就分别，你一直想分别，一直想分别，这是从四种因缘上，就是有了这几种因缘，所以你就会真的见到一个东西，真的实实在在见到一个东西。你实实在在见到一个东西，你就说明你是有能见呐、啊，这就是眼识，眼识的产生就是这样。眼识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看到这个东西是首先你想见，还有一个就是无始无明的这个习气，你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一直在相续不断的就是一直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认假作真，你认为真有一个电脑可以看得见，真有一个眼睛能去看。这就是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分别它，你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你这个分别一直在，分别一直在。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会一直分别呀、啊？为什么会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后面大会会问的，会问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啊，就是佛啊，在后面的偈子里面他会说，他说了以后大会还有问，大会就是说，那为什么众生会这样啊？你后面佛都有回答，我们慢慢看，我们慢慢看。如果是从这个九种缘也可以看，我后面分了有九种缘，这九种缘也可以把它都分进来啊，分进来。就是它这个，哎呀，不对，我这个写的这个呀，没有按照这个什么，没有按照那个字号写，所以。稍微我改一下标点符号，要不然你们会不明白。就是这四种缘，第一种的遇见种种色相，它就是遇见，它是作意，它跟这个作意对应。然后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这个主要是无明相续，无明相续，我就把它对应成了就是九种因缘里面的染净一、种子一和根本一。然后呢，自心现取舍摄受这个不觉，它重点在于取舍，它对应的就是有取舍，那就是空啊、明啊、净啊、根啊等等这些。然后是分别。就是这么说吧，简单来说的话，这四种的就是遇见，你想见个东西，然后有你无明相续的习气，然后呢认假作真，所以你会取舍，然后你会分别，就是我简单的分成了这四个，你看你能不能看懂一下，这样看是不是能看懂。简单来说，且那个破折号前面就是这四种的解释。遇见就是遇见，然后无明相续，然后他认假作真就一直在取舍，然后再分别。取舍就是有境界啊，有境界啊，对，有境界可取舍，有一个想见，然后又有一个境界，无名相续，还有你就在分别，在分别，这样眼识的产生就是这四个因缘，这是按照这个楞伽说的这个是这四个因缘。当然了，其他的分类也行，都可以各有分类，都可以各有分类。稍等，我再还有这两段里面还有哪个是翻译的难点？还有这两个，就是说说到中间的时候，说到了就是前面说到了眼识的产生，然后呢就是有同时的，有不同时的，然后微细的这些的毛孔啊什么都是这么生出来的。内部是毛孔，外面是四大的那些什么颗粒啊什么的，然后产生了这个山河大地啊什么的，都是这样产生的。这样产生有的时候呢是逐次的分地次的，有的时候是突然具现的，这两种情况都会有。然后呢，因为时有，所以就会看到了一直连绵相续的，有一个因，然后有一个造作，又有一个结果，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这样，这就叫异不异。然后这样呢，就合业生相，就是把微细的慢慢的就成了现在的我们这个，就是由微细的，然后慢慢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我们不是说过吗？有业相，有转相，有真相吗？业相、转相和真相，就是合业生相，就是把微细的慢慢的微细的，刚开始也就是这么说吧。楞严经不是说过吗？由于无始无明的原因，所以说你就有要见一个东西，因为要见一个东西，所以就要动，因为动所以就有风，因为有风的摩擦，所以就有火。哎，慢慢的，就是地水火风啊，就这样升起来了呀。就是这样，就这样来的，就是给你简单来说，说了这样的一个次第关系，一个次第关系，就是由微细的怎么生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着，然后怎么变成了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个色相啊，能见到的这个眼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一直的在分别，在记着，很深入的记着，所以有了这个轮回大苦海，有了八识，就是这个。 另外一个再看下面还有一句呢，彼身转，彼身转就是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然后轮回相续不断。彼不作是念，我辗转现。他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八识之间互相是辗转相因的，这四种的因缘之间互相是辗转相因的。然后呢，他就一直的在妄想记着，一直在妄想的记着，因为他一直在妄想的记着，外界的境界也在不断的变化，外界的境界不断的变化会影响他的妄想记着，他的妄想记着也会影响外界的境界变化，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呢，就是各个坏相俱转，就一直的连绵不断的一直在。变呀变呀变，然后分段境界，分段差别，这样的不断相续的变和变，你们就可以看到有生有灭，有生有死，有对有错啊，这个有这个有水也有火等等这些，这就是分段的差别就出现了，就是有山有水啊，有大地啊，这些都是分别很明显很明显的。那个外道呢，但是声闻缘觉他不知道，下面说的就是声闻缘觉他不知道，然后呢，他就以为是什么呢？他以为是，只是因为有境界，眼睛看到东西啊，这个眼识，只是因为有境界，他就才有了眼识，他不知道这个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这些微细的东西，所以他想着他要把眼识灭掉，他就可以不轮回了。然后呢，他怎么样把眼识灭掉呢？他就找一个地方去不接触外境，不看。他以为这样就能够灭掉眼识，我们再分析，再来来回回看一下这一段是这个意思不？就四种原因眼识转，这四种原因，然后呢，这四种原因眼识转，然后呢，这个转的时候呢，有这个明镜，有像明镜里头现色一样，也有猛风吹水一样，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有五识身，也有了意识身，也有了意识身。但是呢，他们这些众生啊，不知道这些里面有很多微细的东西在，就是微细的这个记着，微细的无始过色虚伪习气，有这个在后面是在背后，所以有了这个前六识，所以有了前六识，他们不知道这个原因，他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说呢，他不知道转这些微细的习气，他只是说我这个不接触外境，我的识灭。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因为它的习气种子不灭，所以它的识也不灭。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段。下面那一段就很好懂，我们就不再讲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一段的关于这一段的总结，这个佛的总结啊。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譬如巨海浪，似有猛风起，洪波鼓鸣鹤，无有断绝时。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住石浪腾跃而转生。青赤种种色，颗汝及石米，但未生华果。日月即光明，非亦非不易。海水起海浪，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生。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生。未彼藏识处，种种住石转，未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住识心如是，意也不可得。心明采撷，意明广采撷。住识时所现，现等尽说五。这就说了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藏识和前七识，这是一种分法。另外一种分法呢，就是藏识和前，另外一种分法就是八识。八识里面的这个藏识呢，就等于是心，然后其他的几个呢，就是说的是前面那几个各个有相部，各个有就是有分部，就是一一的说，就是说的是这里面的分类就是一个是藏识，一个是前七识，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八识。八识里面的话，他把心作为第八识，意作为第七识，然后呢，住识识所识，把识意识作为第六识，然后现等还有前五识，他就又分了一类说，就是分成了这四种情况，把八识又分成了四个情况，各自的进行了一个说明。总而言之，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明藏识和前七识的关系，而藏识它推的这个藏识海的大境界，一转身藏识就是如来，就是如来藏性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就是推这儿， 但是你得知道这儿的来源，这儿的来源，这儿的表象啊，你认假作真的，它就是常识啊，它就是由常识来的。但是大家总是不注意那个常识，总是只注意前六十，因为他注意的是前六十，所以他会说，哎呀，你看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个性，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八十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这一类问题对于咱们修行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只悟只看到了前六十，他没有看到前六十背后的这个细密的东西，而最细密最细密的就是在于这个藏识，藏识。所以说第二门叫藏识警戒。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偈子再分一遍啊，再分一遍。这个八十啊，我们的心海啊，就像是那个什么呢，就是住石的产生啊，住石的产生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巨大的海浪，巨大的海浪起来了，我们，所以我们能看到啊东西啊，比如说能看到东西，这是我们的眼识，很明显很明显嘛。所以是巨大的海浪，这个巨大的海浪是由什么呢，是由猛风啊，猛风它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猛风啊特别特别的剧烈，然后呢会打着这个那个黑色的那个墙壁啊，鸿沟啊什么的没有断绝，也就是说啊，就像是海浪和风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一直在打来打去没有断绝。我们的藏识海境界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藏识海境界就是这样的。这个藏识海的海性，这个性是常住的不变的，但是呢由于境界的风一直在动，所以你会看到种种的浪，这个浪啊腾跃而转生，有的腾跃的大，有的腾跃的小嘛。这就是你的第八识跟我的第八识，就是你的腾跃的大一点，我的腾跃的小一点，辗转连绵不断，连绵不断的，连绵不断的，这是辗转就是腾跃而转生。这个青赤种种色，颗乳及石密，但未生华果，日月一光明，非亦非不亦。你看啊，青赤种种色就是指的是眼尘，就是指的是色尘，色尘，因为它能够起眼识嘛，就是能够看到这种种的颜色，就是能够看到这种种的颜色，这是指的是色。然后颗呢，颗是什么呢，颗就是玉佩啊，玉佩对吧，玉佩一两个玉佩在一块一撞就会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特别悦耳，所以说颗它是指的是生尘，颗佩之声就是这个生尘，生尘。然后呢这个乳呢，乳就是香啊，我们供佛啊什么的经常有这个这个乳，这个檀乳啊之类的，就是它这个乳就代表着是香，就是香尘，香尘，香尘对应的是鼻识，这个是色声香。然后呢这个味，味就是指的是淡啊，咸啊，淡啊，这就是味啊，这就是味。然后还有一个是石蜜，石蜜是什么呀，石蜜就是类似于冰糖，就是类似于冰糖，结晶体，结晶体，结晶体，你摸着的话就是它是指的是滑，触起来很滑，它因为它是结晶体嘛，它所以说它触起来它有一种光滑，它有一种光滑，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代表着是色味，色尘，然后是这个生尘，然后是这个触尘，然后是味尘，色声香啊，乳是香啊，色声香，触，味，色声香触味，就是青赤种种色，颗乳及颗乳，石蜜和淡味，这就是五种色尘，五种尘，五种尘，这个五尘，这就是五尘，这五尘对的就是五识，色声香味触对应的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对应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呢就开花结果了，开花结果了，就像是日月和光明一样，日月和光明啊它是非异非不异的，为什么呢，没有日月你就看不到这个光明，没有光明呢你就不知道有一个日月的作用，没有一个日月你是看不到光明的，没有这个光明你也不知道日月还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日月跟光明啊它是非异非异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五十啊，或者说是六十啊，或者说七十啊，就是我们这个跟外境，就这么简单来说吧，你和这个世界是非一非异的。为什么呢？没有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你呢？没有一个你，你从哪里去看世界呢？还有谁去看世界呢？所以说，你和世界是非一非异的，你和外界的一切是非一非异的，这就是非一非异啊，非一非异的解释，就是说的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内部一个认识的这个我，比如说是这个种种的识，还有一个外面所认识的境界，对吧？有外面所认识的境界，其实我们的识和我们的境界这两个是非一非异的，非一非异的，就像海水起波浪一样，我们的七识就是这样的。 海水起波浪，我们的这个七十啊，老师解释的是第七十，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七十就是指的是前七十，整体来说就是说藏十和前七十的关系，就是像海水起波浪一样，我们看到的七十就是这样的，是它是非一非一的，非一非一的，没有这个光明，你是不知道这个日月，没有这个日月的话，不可能有这个光明，没有这个藏十，藏十之性是没有各自各自的各自的，就是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所谓的这一时那一时。第就是你有你的认识，他有他的认识，你有你的意志，他有他的意志，这就是你有你的第六识，他有他的第六识，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呢这个你的第六识和他的第六识，这个都是基于在佛性的基础上，没有这个第六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这个佛性呢？有这个佛性，这个佛性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就是海水，就是海水，这里是最关键的。这是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声，我们所谓的这个心呐、啊，这个七十亦如是心聚和合声是什么？前七十就是这样的，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十啊，我们的八个十，或者说是第八识，第八识就是包括前七识的见分和一切山河大地，这是第八识的相分。我们的这个第八识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魂魄啊，魂魄啊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和合而生的，没什么的，它就是和合而生的。或者说这个轮回大海，轮回大苦海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和合而生，就像海水起浪一样，就是这样和合而生的。海水一变，那种种波浪就转了，然后七识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和合而生的。然后呢，未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未以彼意识思维、这个住相意。这个未彼藏识处啊，这个老师翻译的就是以为这个老师翻译的时候的这个未是就是说的就是话说，就是翻译成了这个。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未可能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总是这样固执的认为，也就是说这个未就是指的是第七识的意思，就是说他坚固的横直这个前七识，横直有一个我，横直有一个我，这就事儿生了，这就事儿生了。本来一个大海没事儿的，但是他横直一个有我，所以呢就是在藏识处就生事儿了，从这个生事儿这里就开始有种种的各种不同的前六识了，这就是种种住识转，这就是在第八识处，然后因为有第七识作怪，所以会有前六识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辗转来回，这就是未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种种住识转。然后后面的未以彼意识思维住相应，未以彼意识就是因为有一个总是固执的认假作真，总是固执的认为我怎么怎么样，就是恒执为我，恒审思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会产生这个意识，所以会产生意识，然后呢就会去思维，去分辨各个相它是什么意思啊，代表着什么呀，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大小有什么不同啊，这个不同是怎么来的呀，甚至于它抽象到很抽象很抽象，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个未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未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就是在藏识处有一个横直的，就是横直的错以为我有一个我，就是在这儿，因为这儿然后就生出来了种种的住识，因为他总是固执的认为能够认识，能够认识，他总是固执的这么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意识，产生了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呢就会分别各个的相有什么同和不同，这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呢又说了一下这个意思，说了后面说的这个意思呢就分成了八十来说了，这个本来呀、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啊，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但是它的相呢分成八种，这就是不坏相有八，不坏逗号相有八，就是它的本质是不坏的，但是呢你要是看到这个相呢，它有八种，这八种一回归就是八十，就是八十。这个无相亦无相，就是说不坏、这个无相亦无相，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八十也不可得，它的不坏，它虽然不坏，它的相有八，但是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无相，这个也是不可得的，无相亦无相，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看看老师的解释啊。老师也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八个十啊，本来的话都没有相可见，没有相可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这个你以为这个无相啊就是为了破这个有相的，但是呢你要留一个无相，以为无相可得，那也不对，也就是说这个相是有八，所以说呢本质上是无相，但是这个无相也不可得， 就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听明白没有？就是说这个相有八，但是它的本质呢是无相。但是呢，你知道这儿，你也不可以老执一个无相，你也不可以老执一个无相，这就是八识的真实之相。这句话翻译过来还挺重点的呢，再说一遍啊。你就是说，就是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在楞伽里头就不对。前六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灭，哪有一个灭啊？就是说那个声闻缘觉才会认为前六识灭呢？哪个灭了呀？这个灭了，那个灭了，哪有一个灭啊？都不是灭，它是辗转相生的，有生有灭的，它是相续不断的，没有一个灭，没有不好说灭，不好说灭。人死了也不是灭，也不是灭了，人死的那个闷觉期。我告诉你，就是人死的那个闷觉期，前六识不起作用了，应该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实际上那个七识八识一直在，一直在。这你能理解了吧？人死的闷觉期跟睡觉是一样的，就是闷觉期的时候。这个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再说一下，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就是说这个本质上它是不生不灭的，它并没有一个相，但是呢，它并没有一个就是实性可得，但是它分类呢可以分成八种，有八种的状态形式可以分成八种，可以分成八，这八种是不可得的。但是呢，在说到不可得的时候，你连不可得也要去掉它，不可以横执一个不可得。不可以横执一个不可得，这个就把那个就是大海，你也要就是扔掉这个大海，扔掉这个大海。我们的心胸就是这样的，如这样一样宽广的一个海，就是实际上关于海这个譬喻也要扔掉它。这就是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譬如就像是海的波浪一样，你仔细一看，它并没有什么差别，并没有什么差别。住识心如是，亦也不可得。就是住识的心也是这样的，你看到了住识的心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的意志和你的意志不一样，实际上你的意志跟你的意志，它天天也来回变。你小时候的意志跟你现在的意志已经变完了，你小时候立志变一个科学家，谁知道现在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呢？对吧？所以说呢，都一直在变，你跟你都一直在变，更别说你跟别人了。所以说，住识心如是，亦也不可得。就是这个亦啊，你看到的这个亦啊，它是不可得的。你看到的你的不同跟他的不同，这是不可得的。这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了吧？人和人之间为什么有共性啊？你自己和你自己之间有没有共性啊？所以你和人之间当然是有共性的呀。心明采集也，意明广采集，住识识所现，现等净说五。这后面一个又分开了，前面说的是藏识跟前七识，就是说的是第八识和前七识。那后面的这个又分类分成了五种、四种说法来说。心明采集也，这个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第八识就是所有的业的种子都在这儿搁着，它是一个大仓库，它是一个大仓库，可以放各类各类的种子，所以它叫采集业，采集业，它就是一直在这搁着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集。意明广采集，意就是指的是第七识，第七识就是一直不停的捞磨呀捞磨呀捞磨，因为它横直有一个我，横直有一个我，那么我认为我看见我吃了，然后我摸到了，这些都来了，对吧？所以说有一个我，所以就广采集，广采集，然后就会有住识识所识。住识识所识，老师解释的是前六识，我解释的是就是各种不同的认为，各种不同的想法，各种不同的意志，这就叫做住识。就是说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认识。这个呢，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认识啊，其实除了有一个能认识的，还有一个所认识的法尘呢。你根据种种，你就是对于各种种抽象的东西，你会进行一个逻辑啊、分析啊、整理啊，然后深入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推理啊，等等等等这些。所以识和在于住识这一块的能识和所识的法尘，这都属于第六识，这都属于第六识，这就叫做住识识所识。然后现等净说五说的是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这五个识是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是你看到了这个鼠标，你看到了这个鼠标，那就是你就看到了这个鼠标，你不会说哦这个鼠标是一块石头，这个鼠标是一块石头这样的误解呢，是第六识产生的。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东西跟你就是你直接看到它这个东西中间是没有加以意志的分析啊，这个思维啊，所以它没有这种扭曲，所以。它就叫等，就是你的这个能看的和你所看的，它是对等的，它是对等的，它中间没有进行任何的扭曲，就是你看到了就是你看到了，所以说你能看到的跟你所看到的它是对等的， 这就叫做，这是，而且呢，它是限量，它是限量，这就叫限等净，限等净说无。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你听到了就是听到了。至于你听到了爆炸，你以为是一个大爆炸，实际上就是门倒了，门倒在地上了。你以为家里发生了爆炸，这个都是第六识的作用。所以说前五识它只是那个简单的听到了，梆一声，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没有进行一个归纳整理。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它跟那个实际情况，你看到的客观情况是相对应的。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等，这就是等，它跟静是等的，而且它是限量的，不加分析的，这就叫限等静。就是最后又把这个总结了一下，这八识呢，如果是这个藏识和前七识呢，如果是按成八识，现在的规矩，八识是怎么样呢？八识就是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一直在捞嘛，一直在捞嘛的，就是不间断的有这个等无间缘，它才能够一直在捞嘛，一直在捞嘛嘛，这就广采集。然后住识识所识，一直在不停的分辨呀，不停的分别呀，住识识所识，分别出来各种的东西。然后限等净说五，就是说的是前五识，限量境界啊，限量。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再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还有哪个地方大家不懂？大家不懂，这里就说了住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产生啊？实际上的话，这个住识啊，可不是我们简单的认为的，就是这个认识，这个住识就是这个轮回的真相，这个轮回的真相就是识。就是这么说吧，这个轮回就是识，在佛教中把这个轮回用识来说了，而这个识代表了能识和所识，这都没有出识的范围。这个识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八识八种识，千流变异，流转生灭，错认以为有生死，是无生死，因为只是变异，变了个样。这个错认啊，这里头很微妙，蔡小鹏，就是从这个乍一看是这样的，因为只是变了个样，只是变了个样，这是对于凡夫来说他很能理解。但是实际上呢，他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变样？就是因为他一直在错认，一直在错认，因为他的无明驱使他呀，无明虚伪习气一直在，无始虚伪习气一直在驱使他，所以他总是想认为一个东西，就这样，就最后认为，总是想认为，就变成了这个生死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总是想认为，就是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变异，也会造成变异，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这样。这个来来回回实际上就是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影响了这个原因，就是种子熏现行，现行种子这个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这样来回来的，就是辗转相因呐，辗转相因。对，根本还是无明，根本还是无明。但是这个根本无明，这就是藏识海嘛，这就是我们说的藏识海。但是这个藏识海，它的性，它就是佛性，它就是佛性。但是对于凡夫来说，它就是无明。所以大慧就说了，凡夫为什么总是这样啊？后面他会问的，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说完。你们看看这一段还要不要再说一遍意思，还是直接的说后面？我们把这个慢慢的学。对，就像是大海一样，你这个分析起来不好分析，你一想大海就知道了。你看看那个海连绵不断的，风吹着海，海吹又那个浪又一直连绵不断，来回不断。这一段那就再讲一遍吧，这一段是不是还需要再讲一遍？那就讲一遍吧，再过一遍这一段的意思。好的好的，那我就不用再贴了，还是这样的，还是，哎，对了，我们学习一下齐老师的不就行了吗？齐老师的更清楚。来来来，我们把齐老师的贴一遍。譬如巨海浪这一段，老师说的就是这个猛风吹大海，就像猛风吹大海，大海的巨浪起一样，这个洪波浩渺，鼓荡深渊，没有断绝。就像猛风吹大海一样，境界之风鼓动藏识之海，就掀起了种种石浪，石浪腾跃，转而生出前五识和第六识，转而生出了前五识和第六识。我们看看具体的是怎么个生法。下面来啊，青赤就是色尘。科就是说的科佩之声，就是佩戴的那个玉器啊，叮叮当当的，就是生尘。乳就代表着是香尘，然后食蜜呢就代表的是触尘，然后淡味呢就代表的是味尘，就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这就是前五识呢，就像是开花。第六识是结果。哎呀，生华果这个地方让我漏了。这个生华果这个地方，齐老师解释了，前五识就像开花，第六识就像结果，从而有了这个第六识。 那个这个六十啊，还有这个六十的反应和这个藏十的海，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前七十和这个，因为第七十他总是没有单独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前七十和这个第八十的关系，就像是日月和光明的非一非一的，非一非一的。就是说，老师在这里用的是第七识，老师用的是第七识，第七识也是这样，由于心识和合而升起的。日月海水，比如第八识光明海浪，比喻第七识，第七识和第八识非一非不一，所以前面没有单独讲七识。其实我觉得这个光明海浪比喻前七识也可以，比喻第七识也行，也行啊，就是这个地方上是这样的，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接着下面。就像是海水变动涌起种种波浪一样，前七识也是这样，由于心识和合转变，从而升起来，这就是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种种住识转。这个位移比翼时，思维住相异，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老师的解释是说的是用第六识思维诸多法相的意思，这个八个识没有坏相，这个无相亦无相。个个的都无相可见，前一时同一藏时也无相可见，就是无相。无相是破有相之执，有相破了以后还存一个无相，这就不对了。所以说无相也无相。讲讲第七时，第七时就是一直是相续不断，一直相续不断。第七时就是这里说的意，就是说的意。第七时这里不是说了吗？不用我讲，咱回到这上。没有前五十，你这个第六十是咋来的呀？第六十不是根据静来的吗？你没有这个前五十，你这个第六十哪来的？陈仲权说的讲到第七十理解不来，第七十啊，第七十就是你那个不理解的，但是它是理解的根源，因为有了第七十，所以你总想理解，就这么说吧，你总是会要理解，总是会要理解，没有这个第七十，你就不可能有这种想理解的啊，就是这个第七十是理解背后的那个牵，就是我们看那个木偶啊，演那个木偶戏，前面的那个木偶动来动去，这就是说的前六十那个牵线的那个，一直牵着那个线，那个牵线的那个线来回拽它。那个线，那个就是第七十，那个第七十就是那个线，没有这个第七十就谈不上第六十，谈不上前五十，尤其是谈不上第六十。这就是说的是第七十是咋回事？第七十就是位比藏识处种种住识转，你总认为会有东西，总认为会有东西，横直有一个我，横直有一个我，这住识就起来了，这住识就起来了，这就是位比藏识处种种住识转。这个位移比翼时，就是因为你恒执以为有我，所以你就开始思考了呀，开始有思考了，有这了，有那了，这就是位移比翼时，思维住相异，这是我理解的这个。那么从这个地方上的，假如说这个我跟齐老师，当然我们两个的各自理解不同。那么你再看下一个不是还有吗？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意明广采集也是说的是第七识，住识识所是意明广采集，就是他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所以你要看我有这个认为。我有那个认为呀，所以说义民广采集这个是指的是第七识，第七识就是那个恒审思量，恒只有一个我在啊，这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就是这个，它是你没有办法，为什么不好理解？因为它没有表象，它不像是前六识，你可以说得出来，它说不出来，但是没有第七识就不可能有前六识，第七识是一个传送带。是一个纽带，没有那个纽带就没有前六十。这个纽带是一直存在的，前六十就不动了，这个纽带也还在，知道吧？这个纽带的根本是因为这个根本是在于这个藏识这里，它有一个无明，它认这个前七十为我，根本是在这儿。根本是在这儿，所以说啊，这个七和八是相连的，七也和前六十相连。这个七和八这两个地方是最微细的。那么在这个楞伽里面，它就没有用七和八来说，它主要用八来说，主要用八来推出来这个八。因为这个七它是微细微细的这个连接，还是因为这个再微细再微细的就是这个八。八这里是更隐忧的，就是无明啊，无明这个地方更没有说法，就是这个广采集，就是采集业这里。也是更没得说了，最关键是在这儿，这就是无明，无明。第七识是罪魁祸首。楞伽难吗？我现在就是说，怎么样把楞伽变得不难？ 怎么样把楞伽变得不难？这个第六识辗转的这个分别啊，又影响了这个，把这个辗转分别啊，又回到了这个你的这个第七八识田中，八识田中就一直的在这儿辗转。八识田中的这个，你怎么认为的呢？它也影响境界啊，它并不是不影响境界，它也影响境界，它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的，这都是互相影响。嗯，谢金霞呀，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问，我们这一次讲楞伽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难的转变成不难的，如果是咱们学完了之后还觉得难的，就是我讲的不对，我讲失败了。其实这些东西啊，本质上的东西并不是难的，只是因为语言呢、啊、还有一个理解的程度不同，所以会觉得难。嗯，所以说你要觉得难，那不是你的错，应该是我的错。第七识和无明的关系，嗯，不要这么比，一般的不会这么比。如果是非要比啊，应该这么说，这个无明啊，无明针对的是第八识，就是老人是这么比喻的，就是因为无明包裹，所以呢就成了第八识，嗯，被无明裹挟，我们的佛性被无明所裹挟，就成了第八识。那个谁说的，蔡小鹏说的很对啊，就是无明第七识相当于传递源，第七识相当于传递源。第七识这个地方上是不好讲的，不好讲的。第七识转平等性质就不是无明了。嗯，然后八七六五，然后五六七八这样相续嘛。八是根源，对对对对对对对，陈仲权，你谢谢，就是八是根源，说的没错没错，八是根源，错，对了对了，八就是根源，没错没错，谢谢你这个楞伽看懂了一点，八是根源，没错没错。第七识相当于放大镜，相当于纽带，相当于传递源，嗯，转这个什么传递源，这个说法更合适，传递源这个说法更合适。我邪的邪好像不对，我记着老人说过这样的话，八个兄弟八个一个吃，其中一个最伶俐，这就是指的第六识，一个往来传消息，哎，对对对，这就是说第七识啊，裹挟，对对对对对，淡泊说的对，不对不对，完全不对，第七第八相当于心理学的潜意识，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心理学的那个潜意识还是第六识，我认为是第八第七识是绝对是这么说吧，你所能看到的任何的，所能感觉到的任何的，所能描述出来的任何的，都不是第七和第八，第七和第八不就不在描述里面，但是呢这个咱们的佛经里面变着花样的推出来让你知道有个第七第八，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第七就是连续相续不断，相续不断，不像你做个梦，做完了梦醒了，哎，断片了，没了。你看咱们的这个轮回大苦海的这个，它不是有个相续性吗？相续不断，相续，这个相续就是还是无明来的，它不是传递源啊，传递源，它就是传递源，第七识就是一个传递源，还有比量在，不是比量，不，并不比，它没有一个比，它就是错误的量，错误的量，不好说它是比，因为说一个比，你老是误解成第六识。你就这样吧，杜师兄啊，你不要用限量比量非量来说，限量比量非量容易给人造成很多的误会，你别这么说，别用这个来说。八个兄弟八个一个吃，一个吃就是说的第八识，就是藏识，就是大海，大海这个不会像浪啊哗啦哗啦的来回动啊，它可不就是一个吃嘛，第八识这个地方，第八识这个地方是不动的，所以说它像吃一样，其中一个最伶俐说的就是第六识，妄想分别对来回跳跃，它这最活泼，最活泼，五个门前做买卖，五个门前做买卖，人家有买你就有卖嘛，这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你就会传送给你，就会产生这个识嘛，就是眼识啊，你眼耳鼻舌身是这样的，所以它是门前做买卖，一个往来传消息，一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传消息，这就是这个一个往来传消息，就是你们买卖做的怎么样了，你想的是什么样啊，它都会传到这个吃兄弟里面，这个兄弟吃这个是家，是家，五个是门前做买卖，还有一个最伶俐，七量是非，七是恒审思量，对对对，啊，第七识是非，第七识是非量，但是你在这儿不要用非量比量和限量了，因为说它是非量，就是错误的比量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说错误的限量什么什么的，这就不好说了。第七识非量，嗯，非量可以这么说，嗯，恒审思量，而且还思量错了，所以叫非量。第七识相当于什么？不知道该咋。不知道啥该传送啥该不传送，同懂互传，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对，但是你说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没有打出来，打出来一个熊脑袋， 眼耳鼻舌身是五个兄弟，对对对，没错。傻子，第七识还相当于傻子。第七识虽然相当于傻子，但是它并不是不动啊，它并不是不动，它一直在传递，一直在传递，就像是演木偶戏那个牵线的嘛。种子生现行，现行复熏种子，第八识喝醉了，喝醉了就成了第八识。刘涛的这个不适合现在说，刘涛你又说早了。现在大家正在掰扯名相呢，现在大家说的全是轮回的事儿，大家在研究咋轮回呢？你这个东西又说早了，又说早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觉华为发，不，他打错别字了，我看了老半天才明白，觉华未发，觉华未发。那个《楞严经》里面有说啊，那个什么嘛，空中花嘛，眼睛里生了病就看出来有空华了嘛。我们再接着看齐老师的这个解释啊。老孙最在这捣乱呢，他。譬如，就像大海和波浪都是水，并没有差别一样，住识都是心，心心无差别，异和不异，就是住识的不同之处都不可得。然后呢，就说了心意意识的概念，心明采集业，心明采集业就是集起啊，集起为心，根尘相对，一念起浊心起，集起采集而结业，这是说的是第八识。异明广采集，能生为异，对于所采集的起生广造诸业。其实一明广采集这个说的是第七识，住识识所识分别为识，识所识就是能识别和所识别。比如说这个就是住识识所识，指的是前六识，一般的翻译都是这样。但是我理解，为了把它分开，我把这个解释成第六识了。实际上的话，一般到这儿的大家的翻译都是翻译成前六识，前六识就是住识就是前六识。现等性说五，就是对等的境界。现等性就是根据起现的对等境界而说为五种：眼对色，耳对声，鼻对舌，就是说的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如人捏木，往生空华。这个不知道是楞严经的不？楞严经里头来来回回用这个举了不少例子。好了，这是齐老师的讲解，然后我们再来复习一段这一段的意思啊。就是看看这一段，就是就像什么呢？就像是那个大的海浪一样，大的海浪一样，就是我们的就是人格啊，就是这样的明显的各个不同，就像大的海浪一样，都是由于猛风起来呀，猛风起了之后，然后就起了大的波浪，大的波浪呢，就是鼓动着那个黑色的那个岩石壁啊，发出来很巨大的声音，像打鼓一样。这样来说，没有断绝时，来回的波涛汹涌，没有断绝时，我们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大苦海的这个八识境界也是这样的，八识境界也是这样的。这个藏识海它是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呢，随着外境的风一动呢，种种的浪啊，它就来回的翻腾，来回的翻腾。来回的翻腾，然后升起来了什么呢？升起来了，青色、红色种种色，然后升起来了玉佩啊，还有别的叮叮当当种种声，还升出来了像乳啊，还有臭啊等等种种的香，色声香，还有这个华啊，就是色呀、啊、等种种的这个触，然后还有啊就是咸啊淡啊种种的味。由于这些东西呢，又来回的这个辗转，又来回的，由于这些东西的升起呢，你又会对它来进行分别，进行思量和分别。这样呢，就是前六识就产生了。前六识产生了，你就知道有一个你啊。没有前六识，其实你不知道哪有一个你，对不对啊？这就是前六识产生了。前六识有一个你，就有你这个世界嘛。你和这个世界不就产生了吗？那么就像是这就像日月和光明一样，日月和光明呢，它是非一非不一，非一非异的。那么海水跟波浪之间呢，也是这样，也是非一非异的。没有海水哪有波浪啊？没有这个波浪，你怎么知道能有海水呢？对吧？所以海水跟波浪它是非一非异的。所以说呢，第八识和前七识也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第八识，怎么会有前七识呢？对吧？没有前七识，你怎么知道有第八识之性呢？所以第八识跟前七识也是这样非一非异的。我们会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识，种种的识，它都是和合而生的，它就是和合而生的。条件具足了，比如说是风吹了，它就起了。 风没了，它就没了嘛，所以说它叫和合而生，和合而生的，就像是海水的变化一样，海水一变，种种的波浪就来回的滚，来回的滚，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其实它是怎么样具体的运转的呢？它就是在常识处，然后呢，你恒时有一个我，所以说呢，就会有种种种种的不同的认识，种种种种的不同的认识呢，因为你恒时有一个我，所以你还会起妄想分别，这个然后来思维分别住相的意思，住相的意思，实际上。啊，这个住相啊，它的本质啊都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它，这个从相上来抛的话，可以抛成这八个，这八个本质都是没有相的。但是你也不应该把这个无相啊，就是执着这个无相，这个无相也无相。这就像海的波浪一样，海的波浪，你说它说来说去，这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区别，它还是海，它根本就没有区别。我们的心呐，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你说海的波浪，大波浪、小波浪，你说它干什么呢？这有什么可得呢？这根本就不可得。这根本就不可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虽然是不可得，但是我们全且分，可以分成是八个。比如说我们的心就是第八识，它是一直在采集，都集合在这儿了。然后意名广采集，就是它有一个意，就是有一个总认为在，所以它就会有各种各种的采集呀。就是它有这个总认为在，所以它就会有前六识来回的动的，它就叫意名广采集。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然后还有限等境，就是限量的境界，就是色声香。未处，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到这儿了。到这儿了，是不是没有说完呢？当然是没有说完的。下面大会就接着问了，我们应该下面接着看大会怎么问。生华果是什么意思？但为生华果，就是说前面的这五种。前面的这五种生出来华果，就是会有我们种种的认识嘛，会有种种的认识，就是佛子，你也有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是生华果，这是说的第六识，说的是第六识，前五识如开花，第六识如结果，对对对，没错，是这样的，生华果，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这就说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到这儿了，几乎就能分清了吧，能听懂了吧？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这当然是没有完的。大会是不服气的，跟咱们一样是不服气的。我们看看大会接着怎么说的。哦，这个地方上我为什么这么翻译了啊？我可是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这个，我在那个入楞前十卷本的入楞前。十卷本为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翻译的？就是这个十卷本的那个入楞伽是这么翻译的，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它是这样：心能集诸业，意能观集景，识能了所识，五识现分别。所以从这一段我推，就是我推论这个识这里头的住识识所识，它主要是指的是第六识的这一块它的意思啊，识能了所识。就是说它是了识啊，它是了别啊，了别了别，就是能够分别了别这样的一个意思。五识现分别，这是从这儿的。哦，刚才杜师兄有一个问题，什么果花是花果和种子同时发生的，同时生发的？啊，这个问题问的可太奇怪了。他这是方便说，他这是方便说。哎呀，我的天哪！你往下看看看你这个问题还会不会有啊？到这儿了没有完，没有完，咱接着往下看。大慧菩萨以偈问曰：清赤住色相，众生发住识，如浪种种法，云何为愿说？就是这样的种种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有这种外就是青色、红色这样的色相啊，然后众生就会有种种种种的认识啊，就像是浪花一样，种种种种的法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世尊呐，你再给我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呀？为什么呀？然后世尊就说了：清赤住杂色，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住凡夫，彼业悉无有，自心所摄离，所摄无所摄，与彼波浪同，受用见利身，是众生现实，与彼现住业，譬如水波浪。就是世尊答是这么答的啊，这种种的这样的，就是看到各种不同的呀，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就像是波浪一样，这些波浪啊，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 因为他认假作真，所以这就是采集业说心。但是采集业就是心，就是采集各种的业。这样这种的说法啊，只是为了方便对那些凡夫，然后能够让他们能够想明白，能够让他们能够有所悟处，所以我就不得不这么说。其实这些采集业说心，这个住业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说的八十采集业说心，心这个地方就是八十，八十根本就不可得。简单来说就是住业心无有，这个自心所设离，就是说你非得要认假作真的这个东西，应该离开要认假作真，也没有一个能认识，也没有一个所认识的东西，就是与彼波浪同，受用现立身，是众现实，就是这个所设和同样的那个波浪就是这样的，波浪就是这样的，就不存在，这个波浪都不存在，这就是所设，设和所设也是不存在，能认识和所认识也不存在，受用见立身，这个是你们就是看到的，你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个能受用，有一个能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身相在，有这样的一个相在，也就是有一个身体或者有一个我在，有一个我在，这都是你的认识，这些认识都是错的，与彼现诸业，在这个地方现来来回回现这个业，犹如水波浪一样，这些啊都是自心所现的这个境界，你都忘认假作真了，就像水的波浪一样，实际上这个波浪也没有，我这样说只是方便说，这是这一段说，但是这一段说你就是方便说答完了就完了，没有这个那个还问呢，我知道你是方便说，但是你就是他们那个凡夫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就是大会还要问的是这儿。尔时大会菩萨复说偈言，大会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夜如是，何故不觉之？尔时世尊以偈答曰，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夜相游波浪，依彼譬类通。就是说的是那个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夜如是，何故不觉知？他为什么不觉知呢？就是藏和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就是说由于藏识这里就是生成了这个夜，就是有住夜了，他为什么不觉知呢？为什么不觉知呢？然后世尊就说了，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彼夜相游波浪，依彼譬类通。他没有智慧，这个藏识啊就像是大海一样，这个业相就是指的就是有各种的不同啊，就像波浪一样，然后他就来来回回依彼譬类通。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他已经回答完这个问题了，就是依彼譬类通，巨海和波浪它是相连的，凡夫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凡夫他就是凡夫，他是有无明，所以说他会不明白，所以他会一直的不明白，这个无明影响着他的认识，他的这个认识又对他的无明又有一个促进作用，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他不明白。简单来说就是住圣他是以智之，而住凡是以实识，就这一点不同，他用的是藏识啊，所以他怎么这个藏识跟业相他是相联系的呀，所以说你怎么跟他说他都不通，因为他的藏识跟业相是相联系的，你企图跟他说，但是他这个藏识这儿没改变呢，藏识这儿没改变。就说你要是非要说的话，就是圣人他就是以智智，就是他不在思维里面，而凡夫他总是以实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无明未断，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为啥这样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大会，你看看大会就问了，你看看大海波浪他一直在这儿这个汹涌不断这样的，他为什么不能觉知啊，他为什么不能觉知啊，因为他有一个藏识在，因为藏识他又有一个业相在，这两个是相连的，他就是在这一点不同了，就在这一点不同了，因为这个所以他一直不能觉知。凡夫无智慧，简单来说就是凡夫没有智慧，所以他不能够觉知，而这个智慧绝不是那种想象的那种的理解，绝不是那个理解，藏识这个地方上你理解是过不去的，我们现在讲第七识讲第八识都这么费劲儿，你别说转它了，是很费劲儿的，不在思维里面，就是众生的思维心不可，不对，就是众生非得要思维，就是这种趋势。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已经很 out 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一段讲的不是，这一段讲的就是他以实识，他就是这样的，凡夫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不觉知？因为他的本质上的那个无明的那个地方，无明包裹，你不是给他一说他就明白的，不是那样的。只能是方便说嘛，方便说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大慧又说了，日出光等照，上中下众生如来照世间，位于说真实，以分布诸法，何不说真实？就是太阳出来了，然后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受得了这个阳光的照射，都能够感受得到，然后你就为真实法，你就为什么不说实呢？为什么不说实呢？就是你现在应该就是应该分别的，就是把这个方便呀什么的再说一说，再说一说，然后呢就是说一下这些真实的嘛，已经就是，然后世尊说了。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梦中象即镜中象即梦，一切俱实现，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实者实所实，亦者亦未然，五则亦显现，无有定次第。譬如工画师急于画弟子，分布那个布彩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彼亦非素，为悦众生故，以错会众相，言说别失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出业，修行是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种种皆如幻，虽现无真实，如是种种说，随是别设施。如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彼彼助病人，良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妄想非境界，声闻亦非分。哀民者所说自觉之境界，你看看说了半天，大家看中间的那个中间那一段话，我说的这些啊，这都是方便啊，真实的是离开说的，这些分别的说法啊，这样说那样说的，什么一桑实啊，藏实跟前七实啊，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呀，这都是应出业，修行这个地方上是真实的，真实是什么？真实的是它是在悟，它不是在于说的，不是在于理解的，觉想所觉离，就是离开了这些，这是为佛子说的。为佛子说，就是没这些东西，你别想了吧，不是你想能想明白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这就说完了，其实这就说完了。然后我们可以解释一段呢，再解释解释这一段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让我说真实，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全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是海啊和波浪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说镜中的像啊，还有就像梦啊，我有的时候说是海波浪，有的时候说镜中像，有的时候说梦，就是我们的有一切的一下子都现了，我们的这个境界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世界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住持境界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境界具备呢，它就一下子就现现了；境界不具备呢，你就看到它次第次第的在转生，次第次第的在转生，这个，然后呢，来来回回的这个互相的影响，然后会有各种的认识，然后呢，义者亦未然，什么这个次第业转生，次第业转生说的就是实者实所实，义者亦未然，义者亦未然就是解释呢，就是恒知有一个我，这就是义者亦未然，就是第七识，实者实所实，就是他有一个能认识，有一个所认识，我这么认为，我那么认为，这都是第六识，然后五则一显现，没有定次第，这个地方啊也没有一个定次第，就像是工画师和这个画弟子，和画弟子一样，他呢就是那个就是把那个颜色啊，然后做不同的分配，然后他就画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我说也是这样的，就像工画师把这个画给弟子看一样，给弟子看一样，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把这个彩色哗哗哗的一分配，就形成了各种的形，能够给众生看一下。我的说也是这样的，这个彩色呢，它没有什么意思，它也不是笔，它也不是没有颜色，但是呢，它要根据众生的理解呀，它所以呢，它根据众生的理解，它就会画出一些像，然后这样的话呢，让众生能够看得懂我说的话也是这样的。其实真实的是离开了我说的这些呀，我这些都是这些说了一说了二，所有的这些方便啊，这些不同啊，都是为了应那些没学的人来说的话。真正的修行人要是真实，真实它是在悟处，它不在于理解处。那么这个悟处是什么呢？悟处就是离开你的觉，离开你的想，离开一个能想，离开一个所想，离开一个能觉悟，离开一个所觉悟。这是给佛子说的。愚者来说的，这里就是他会种种的分别，种种的如幻。其实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它虽然现，它也没有真实。我说的这些呢，也是就是因为它幻，所以我也给它现出一种幻，能够让它离开这些幻。这就是如是种种说，随是别设施。所说非所应，为与彼为非说。假如说我说的他听不懂，那就错了呀，那就不行了呀，那他接受不了，那就不行了呀。就像是他是病人，我得根据他病的情况，我开的方也各自不一样。这就是我为如来说的这些。 这些妄想非境界，生为一生闻亦非分，可不是理解的呀，可不是理解的呀，可不是你的各种的理解有一个认识什么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境界，那就不是我们的真实境界。声闻缘觉他们的理解也不对，他们的见解也不对。我现在是因为这个众生啊，他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就是安民他，所以我就凑合着不得已呀、啊，说一下自觉之境界，这就说完了。所以最后这一段才是总结，最后这一段都总结完了，前面的还有啥说的？好像前面的问题一下子都忘了，是这样的一种体会吗？就到这儿算是结了，觉得对，觉想所觉离，对，因为众生只看到了觉想，只看到了觉想所觉，只看到了这儿，实际上觉想所觉后面是那个藏识，那个地方是你没办法去思维的，勉强说可以用大海呀、啊，用什么的来说一下。哎呀，这个东西它来回次第的呀，就是勉强说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是离开了这个，那才是真实。所以说我们修行从第七识第八识入手是真正的这样的，从第六识是可以就是直到究竟地的吗？是不可以的。在这个地方上的话，我是见过有一个人说的，这个人是个佛教的大德，而且他说得到了徐老的认证，说确实可第六识可以直证，修第六意识可以直证佛底，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儿，我并不这么认为，并不这么认为。总是这样，第六识去直接的在第六识上下功夫，能够证到佛地，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写了一个叫什么来着，禅定啊、法要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一类的，很有名。他还说找徐老认证，我都不相信。所以说我们那些就是想要想明白个什么，想要在那没事就在这想着悟着什么悟个什么的人，趁早灭了这个梦吧。就是说到这儿了，前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第六识是阿罗汉的，对，陈仲乾，没事，你现在的这些你已经听了这两节课，你可能能凑合着得80分了。在我的理解内啊，并不是对佛经理解，对于我的课的理解，我给你评个80分。早师兄吧，段视频中对照更清晰。嗯，这就说到这儿了。然后呢，咱们再翻，再看看还那个啥不？我下节课不能再讲了吧？我想着这节课弄完，已经占了张浩很多了，他现在也忙完了。得等一会儿再回复，我现在有事儿啊。第六识的硬拉那个力量太弱了，不是那个力量太弱，那个力量根本就不相关，太弱了。你不会是第六识吧，蔡小鹏啊？这个根本就不相关，你必须得绝了这个，趁早绝了它吧。第六识的硬拉这根本就不相关，因为第六识啊，它有这种第六识，它还有其他的第六，它有第七识、第八识在那呢，隐隐的那些，那都在那呢。你有这样的第六识，你就可能会有其他的第六识，两个来来回回打仗，不可能拉得回来。持名念佛是第六识起修嘛？就是说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讲的话，我并没有平时的时候咱们说持名念佛是第六识起修，为什么呢？念佛一佛，将来必定成佛嘛。就是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念着佛忆着佛，将来能成佛，他是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讲，说是第六识起修，因为它是一个佛号的关系。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楞伽里面，你可以把它归到第八识，因为在你念佛号的时候，你不许考虑别的，只要你只管念，只要你只管念。只管念，不许考虑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从八识起修的。第六识是作意涅槃，但是第八识种子不灭。对，我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人，第六识的硬拉，刚才讲的那个人，那就是错误见解，门都没挨着。哎呀，算了，我们这个就是掐掉，这个人他挺有名的。因为他这个见解没有人能够同意，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了徐老，他说徐老认可他这个见解。我们再接着往下，还没完呢，咱是不是第六识第七识的根都在第八识，还是得从第八识下手。可以这么说，就是第七识第八识下手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七八都是微细的，在第八识下手。就是说 咱们就是这个楞伽里面它没有用第七识，因为第七识不可见，但是呢第六识最后归到的这个根，它归到了这个藏识这儿，归到了藏识，在藏识这个地方上归的就非常的明显，给它推到了这儿藏识这个地方上。所以说呢，你光在前面的那个顶上下功夫不行，这个顶上就分两个。但是佛批评的呢，他明着批评的是，就是分两个是哪两个？第一个就是专门灭了那种思维，灭了外面的境界，隔绝了来修，认为能够涅槃，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外道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因为思维理解就可以理解得到，这一类的都是很低等的。人家那些人修禅定修的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甚至可以修到灭尽定啊，人家可以修成那样的，那就是色身就舍了，直接的就舍报了，就舍报了，直接禅定了，就升天了。人家是那样的，就是到了那儿，就是佛批驳的是那就是下功夫下得更狠的那些人，但是他下错了呀，他以为灭掉了就可以了，那不行。禅宗参禅就是八识起修嘛，就是第八识，因为它不许你想嘛，你想是没法想的。你比如说，前两天杜师兄还说呢，问这个想了老半天来解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不行骑水牛是咋回事的，那个空手把锄头是咋回事的，那个那什么用佛性似的，你能想得通吗？你空手怎么能把得了锄头呢？人从桥上过，凭什么桥流水不流呢？凭什么东山水上行呢？凭什么面向的西你能看到东呢？对吧？他就是让你要有第六识你就死了，你有第六识你就死在那儿了。所有佛法都是从第六识起修的，可以刚开始的时候闻思嘛，就像我们看经读这个楞伽，这也是啊，但是这不是真实，这不是真实。观照是第六识的功能，哇，厉害厉害厉害！观照是一种作意，尤其是刚开始修心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密的，你可能是很有可能是不是修心密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修的时候的时候是要作意的，作意是什么？作意让你打掉第六识，不用第六识，刚开始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不用总比较，不用总比较，是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刚开始不作意不行啊，因为已经作意惯了，所以就作意的去不作意，是这样的。不需要闻思的，见闻觉知都是六识。是啊，见闻觉知都是六识啊，离开见闻觉知才是。阿罗汉的涅槃叫有余依涅槃，是用石头蹭石头，心念耳闻。是八识起修吧，心念耳闻，心念耳闻，我们的八识起修就是给你一个咒语，你没法思量它的意义，没法思量它的意义。其实南无阿弥陀佛它的意义也不是你能思量的，你思量的都比你大得多得多。你比如说像观无量寿经，你去观吧，你去真去观，你就傻眼了，因为你观不出来。这个阿弥陀佛比你的那个要广博的多得多，比你的想象，它是一个人啊，比你的这个要想象的要广博的多得多，又微细又精细又微妙，还又广大又高广大，它都具备了。不是你能关得了的，所以说你念个佛，它并不是第六识，心念耳闻是第六识，你随便认为吧。作意是遍行心所，第八识也要作意。我的天哪！六识打六识可以入道。那个袁师兄啊，下一次能不能不用我讲啊？
为什么呀？
我就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下面也就是顺顺意思，齐老师这儿的顺顺意思，然后把整个的再过一遍，就是这些了。过来过，今天以为能过完，今天的这个句子讲来讲去，我们要不然再把这句子再复习一遍，要不要今天再复习一遍？
那行吧，那你再复习一遍吧，我看剩下也确实，那个你再复习一遍，然后下节张浩接，好吧。
好的，好的。别搭理这个学佛009，别搭理他，他愿意说啥他说啥，他自有他的见解，别搭理他。世尊欲重先其意而说偈言，譬如巨海浪，似有猛风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直接的翻译啊，直接的翻译啊，就是世尊又总结一下啊，这个眼识产生啊，八识的产生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是巨海浪，由于猛风吹着。 这个没有断绝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藏识海呢，它是这个藏识就像是我们的大海一样，这个海是指常住的，但是呢境界风一吹啊，种种的浪就转，翻腾不变，翻腾来回的翻腾，来回的辗转而生，我们的住识就是这样的。第八识是不动的，但是前七识呢，来回的生灭啊，来回的变化呀，等等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呢就是来回的辗转相生，所以会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前六识啊，或者说前七识啊，它就像日月跟光跟第八识的关系，跟这个藏识海的关系呢，这些我们看所生到的这些，就是有各种的识啊这样的，它们和第八识的关系呢，就像日月和光明一样，是非异非不异的。海水就像海水起波浪一样，七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看到的各种的认识啊，或者我们各自不同的你和我呀，这些的都是合合而生的，合合而生的，就像是海水啊，种种的波浪在转一样，前七识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合合而生，合合而生。这个在藏识的地方啊，因为恒识有一个我，所以呢会从这个地方上生出种种的不同的意识和意志，然后呢会思考各种的法相的意思，然后呢其实呢本质是不坏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它的相可以分成是八个，这八个相都是不可得的，这个不可得也不可得，这就像海的波浪一样。海的波浪，你说什么差别呢？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看到的种种的心识，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虽然会有变异，虽然会有不同，这都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种种的住识呢，它简单来说可以分成是八个。我们的心，它就一直在采集这个业。这个业都放在这儿，所以说它叫心明采集业，然后意明广采集，它普遍的广撒网的那样的采集，这就叫做意，也就叫也这个是指第七识。然后呢，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呢会有种种的这个认识啊，会认识到自己的种种的认识，然后呢会有看到一些限量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就是前五识，会有前五识这些限量的一些识啊，限识就是限识。就是这一个，然后呢，说完了这个之后，然后大会又接着说了，清赤诸色相，众生发住时如日，那就是众生啊，就是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啊，各个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再给我说一说。然后那个世尊就说了，能够看到种种的相啊，就像种种的波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啊都没有。我呢说这个有一个心，然后这个心呢就是能够采集业，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种说法啊都是为了方便让那些凡夫啊能够明白一些，就是为了方便这个来用的。实际上的这些业啊，就是采集业的这个业，采集业心不是采集业嘛？就像我们的第八识能够有各种的种子一样，这个种子根本就不可得，这就叫彼业不可，悉无有，彼业悉无有。然后呢，这就是你自心所现的，你认假作真了，然后在这取啊，在这舍啊，应该离开这个取舍，离开这个认假作真，并没有一个能取舍，也没有一个所取舍。这个能取舍跟所取舍一样，就跟波浪一样，就跟波浪一样。我们的受用见立身呐，就是我们众生啊，这个会有你我的差别啊，会有你现在已经生活在这儿这样的一种差别，这都是像波浪一样，这实际上都是没有一个能舍，没有一个所舍。然后会看到种种的各自的业果不同，这就像水的波浪一样，这没什么的。然后大会又说了，那个大海呀、啊，它有这个波浪啊，一直在这儿鼓跃，然后会有各种的不同。然后呢，众生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藏识，所以说它会有各种的业。它就是众生，那为什么就是说它的就是会有这样的种种的这个这样？那它就是说它这个藏识和业也是这样，也是不可得的。但是众生为什么不觉知呢？就像大海众生的藏识和业相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大海的跟波浪一样，它是不可得的，它只是一种就是说幻象。那但是众生为什么不能觉知呢？然后佛就说了，因为啊众生啊没有智慧，他的藏识就像大海，业相就像波浪，它两个来回相连，波涛汹涌，你怎么能够让他悟得到啊？他悟不到的，他悟不到的。然后大会就说了，现在呢就是由于世尊那个出世呢，你有这个智慧之光，然后可以对上中下三种根器呢都可以普照得光明，你能不能为他们说一下这些真实啊，为他们各自的说，都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真实啊。然后佛就说了， 要是你真让我说真实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就像海的波浪啊、镜中像啊、梦啊这些的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方便说，这一时具现，心的境界也是这样的。境界不具备的时候，它就你境界具备的时候，就是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就具现；它不具备的时候，它就次第的在这辗转的生，辗转的生。然后呢，有一个能识，有一个固执的恒以为我，然后又有一个前五识，就这样，就是这前七识啊，就是这样，它没有定次的，没有定次的，就是前七识这样来来回回辗转辗转辗转，它没有定次的，就像是工画师他要把自己做的画给弟子看一样，然后呢，他就把各种的彩色分布一下，就变成了各种的形状，然后把这个形状给那个弟子看。我说法也是这样的，这个彩色本来没有，这个法并没有一个法，并不是立一个法，也不是立一个法，也不是这个笔啊，也不是素，也不是，你不能说它是这样一种功用，或者是说它是一种有别的什么什么作用，因为要让众生明白，所以呢，我就根据众生的理解力。然后画了一些像，能够让他明白。我说法就是这样的，说法呢，它就是为了方便，让他能够明白，明白了之后能够离开这些真正，因为真实啊是离开这些的，真实是离开这些的。然后这些分别的说法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些初学的人他们能够理解。要是真的修行人，应该告诉他们真实，真实就不在理解里面，他离开了你的理解，离开了能理解，离开了所理解。这个是为佛子说的，是愚者呢，因为他还不明白。所以呢，因为他总是在那分别，所以说我要为他种种说呀。我说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分别的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虽然他现了，但是他没有真实。我这么说啊，都是为了方便，都是就是根据他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然后来说的这个。如果是他没有这个分别的话，我就不会给他这么说。这就叫随事别设时，就是我根据他的情况，随着他，然后呢，我方便设一些这种的方便说。如果我说的他接受不了的话，那就说了就是错了呀。为非系众生说法是菩萨谬嘛，所以说他是病人，我要根据他的情况再给他开处方。所以说这就如来也是这样的，他会随众生的心量而说法。所以说你知道啊，这些啊都是方便，就是这个不要再理解啊，这个思维分别的这样的一个妄想了。这样你思维理解分别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这都不是真实境界。声闻缘觉的那些境界也不是真实的。我因为哀悯众生，所以我就现在不得不这样说，就是用这种方便说来说自觉生智的境界啊，是这样的。因人说法，法本来无，这就。延长了8分钟就说完了。然后的话就是这一段齐老师的解释没说，如果张浩下一次方便的话就说。下面的是下面的那个，下面的这个简单的说说也行。
对对，你把下边这两段简单说一下吧，就差这两段，这整个第二门就结束了。
好的好的。然后呢，就是菩萨摩诃萨他就不是这样啊，他知道这些啊都是这个欲知自心限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也，他知道我这个能取和所取的这个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这些东西啊，只要我能够认识到的，所认识的都是妄想。所以说他离开这些呢，他就常自觉悟修行方便。他怎么个修行方便呢？他也就是这样来说，就有点类似于打坐，但是他这个打坐就是离开妄想思维，离开妄想思维，当离恶见言论觉说，然后离开这些恶论呢，就是有见立啊，还有就是执着于无啊，执着于空相啊，就是声闻缘觉，他是不受后有，他执着在不受后有了，这两个都是错的。所以说呢，就是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他就通达了这些全是妄想，离开了这些妄想。然后复次，菩萨摩诃萨建立智慧相，住已于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什么是？就是菩萨，就是诸位菩萨呢，他们呢是有他们的智慧圣相的，他们的智慧圣相呢是勤修学三种的相，三种的类型的，然后得智慧圣相的。这智慧圣相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无所有相，一切诸佛自愿处相，还有自觉圣智究竟相。修行得到了这儿的时候呢，就能够离开那些跛离心智慧相，就是离开那些不完备的那些那个梵语的那些不对的那些的一些见解，离开那些见解，然后呢，就是得最胜子第八谛，就是能证得第八谛他这样的一个正知见，能够正知见。这第八智的正知见就是在这三项上修，你依着这三项能够证得第八谛。 那么第一个无所有相者，为声闻缘觉及外道相比修习生。无所有相就是声闻缘觉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要求解脱，他看到这个轮回太苦了，他要求解脱，但是呢他认为这个解脱就是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个轮回大苦海，我一定不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你们不是在生生死死吗，我离开你们这个生生死死，我弃名绝利，对吧，我那个关起门来，我不跟你们打交道，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些都不做，不做这些，做这些的话就是都不对，然后就是这是这样来修，这样来修，这是无所有相，他认为这样能够得解脱，这是无所有相。然后呢这个自愿处相者是什么呢，为助仙佛自愿处修，自愿处修生，就是说那个诸佛呀，他有自己的愿呢、啊、他自己的愿就是说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发大愿，然后开始修行脱离苦海，不是为了要离开，这就开始有希望了，这就开始有希望，不离开，生生世世的跟大家滚在一块滚，就是是这样的一种的，要度大家出苦海。然后呢自觉圣智究竟相是什么呢，一切法相无记着，得如幻三昧身，诸佛地处进去行生，就是说这些呢就是救，也是实无所救，实无可救，实无能救，实无所救，这些法相都没有什么可以记着的，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些本质上来说都不可得，毕竟了无所得，没有什么可记着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不断灭，该做的他一定做，人家就是说能度的他都度，就是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他一直在做，不遗余力的在做，这就是如幻三昧身。但是这个最关键的是在于无所记着，而且一切法相无所记着。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上，他真能证到的话，这就开始了，就是开始，就是地地的生进，然后最后直证到佛地，这就叫诸佛地处进去行生，就是逐渐逐渐的，就是到究竟地了。这就是圣智三相。圣智三相，你要是修这个圣智三相，就能够到最究竟的境界。所以呀、啊，应该好好的修学圣智三相。这就说完了，这就是这些，这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今天延长了十多分钟哎。
没关系，这个一二门这个信息量确实很大，谢谢我们郭老师深入浅出的把这些复杂的东西给我们讲得比较容易理解了。之前一阵子郭老师来我们沈阳，把整部楞伽经的讲的有一个讲座叫楞伽要义，可能有些师兄今天在群里看到这个信息发布了，大家可以到优酷上去搜楞伽要义，或者是直接搜郭红艳老师的名字，他的讲座就会出来，那大家也可以再去愿意学习的可以去学习一下，因为那个是整部这个楞伽经的一个概要。一二门呢算是讲完了，谢谢郭老师，也谢谢我们众德师兄的参与，下周呢就是张浩老师再接着来，看看今天的
补充一句，就是那个入楞伽心探玄啊，那个是大家写的，我只是其中一个，那当时是报名谁都可以写的，我是其中一个，只是这样而已，并没有占什么特别特别特别的分量，并不是可能算是特别的，就是说最后统一的整稿，因为大家写的不连贯呢、啊、各自的用笔啊不一样，最后我又统一的按成了一种这个给整理了一下，但是呢由于我整理不到老师的那个文风，所以跟老师差别还是有很大，没办法，这个就是水平不够，这个只是最后汇集整理统了一下稿，而且统的是我们剩下那几个师兄的，前面还是有老师的，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楞伽中占了很重要的成分，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只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做了很多，当时是几个师兄合写的，就这个，不要过誉。
是你也是你多心，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过誉的，就是实话实说，对。那个看看师兄们如果要没啥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周见，下周二见，周四的五灯会员还是我们郭老师讲，欢迎师兄们来听一听。